我们下一个汇报的题目是高浓度南降铁有机废水的超临界水氧化处理技术，报告人是西安交通大学王树栋教授，大家欢迎。
汇报的一个项目提问，这个技术的名称呢是超临界水氧化处理。那么超临界水氧化处理技术呢是80年代麻省理工的毛道教授提出来的。那么以后，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那么国际上啊各大科研院所相继啊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那么目前这个技术在国外已经做到了商业化运用，但是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商业化运行的状态，目前在运行中。那么在这个技术呢，它主要是针对什么？针对的就是高浓度南降的有机废水和污泥，这样的，这是它的主要的针对对象啊。当然你说就生活废水可以，我也可以，那就更容易了，但是呢它的经济性不是很好。那个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超级氧化技术里面比那个湿法氧化还要条件还要苛刻的这样一个高级氧化技术。那么我们知道哈，随着我们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行的加快，那么我们国家的工业废水的这个废水的产量和生产量总是在年年在攀升，到2011年的时候是659亿，那么2013年的时候也超过了六百七十多亿吨的这样一个废水，在这样一个总的废水排放里面，那么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基本上不太变化不是太大的。那么这是工业废水的排放量，那么这是总的这个废水排放量，生活废水的排放量逐年在增高。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对生活废水来处理说，从现在的目前的水处理技术说，并不是很难解决。我们采用常规的这样一个三级的水处理流程，我们把生活废水处理是问题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但是在生活废水的处理里面，一个技术难点就是污泥会产生大量的污泥。我们国家每年产生的污水处理厂，就是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大概3000万吨的湿污泥。那么对这些污泥的它的处理处置问题是当前那么水处理领域的一个难点和热点。我们说15的时候我们国家建了很多污水处理厂，15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在什么在做官网的建设，那么12的时候着重的突破污泥，但是12.5基本上今年是14年了，马上到了12.15年就是12.5的末，但是污泥的处理和处置并没有真正的突破。实际上从技术上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大家知道天霾也好，堆肥也好，还是干化焚烧也好，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并没有个什么经济可行的这样一个技术方案供大家可以选择。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们污水处理，我们包括我们12.5的这个节能减排的指标 COD 也好，氨氮也好，进行减排，减的是谁？主要还是生活废水的 COD 和氨氮。对于工业废水来说，刚才前面大家讲了它具有三高，其普遍的具有三高：高浓度、高盐、高毒性。大家这种情况下，用咱们的常规的生化处理技术很难把它进行达标排放。那么所以说12.5我们这个工业废水，市场真正说把工业废水更大量的来进行消减这个工业废水的 COD 和氨氮，其实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这将是13.5里面那么投资的一个热点，当然也是个基础难点污泥呢同样12.5你完不成，你13.5是要完成，所以对于污泥的问题现在是个投资的热点。但是你寻找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我现在呢就把我们十多年来在做的这样一个技术向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汇报。这是就是农药废水，刚才讲污泥我们大概一年我们产生的湿污泥量大概3000万吨。从废水来说呢，大概我们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呢聚焦在这样几个废水，农药废水，大家知道农药废水我们是世界的第一位，是吧？农药的产量，那么产生大量的废水。大家在这农药废水里面有这样的3%到70%，在这农药废水里面70%是有机磷的农药废水，在这有机磷的农药里面70%又这有机磷农药里面又70%是什么？是高毒性的。在这个高毒性的这个农药废水里面，我们说这个农药废水里面目前那么处理的量仅占7%，那么而真正能够达标排放的那么也就是1%。所以说这个农药废水因为它毒性很强，所以说要实现达标很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印染废水，纺织和印染行业的 COD 排放量这么它居于第4位，在整个的废水排放里面。 但是这个印染废水哈、啊、也是它危害性很大，它含有很多的燃料啊、浆料啊、素剂啊等等哈、啊，生化性很差，比较差。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印染行业还产生大量的印染污泥，那么这也是处理了个难点。那么但是与此同时哈、啊，因为我们国家的印染纺织行业很发达，那么它排放的水量很大，那么我们国家的环保标准对这个2012年的时候又对它的排放标准进一步严格。那么现在印染行业来说，怎么让它的水达标，这是个难点。那么第三个呢是含硼废水，大家含硼废水呢在左面右面这个哈、啊，主要是它的来源，含硼废水呢主要是来源于煤化工行业。那么煤化工行业这个含硼废水里面，那么它的难也是很难生产，就是说浓度比较高，那么成分比较复杂，含硼啊、脂肪等化合物以及杂环类的化合物呢，它所以的生产性很差。那么这种含硼废水的处理也是现在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再一个呢就是 PCB 废水。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硬质电路板的生产基地。那么当然这个生产基地来说，主要分布在两大块，一个是珠三角，珠三角的 PCB 的产业，整个的它的产业占了中国的46%。再一个呢就是长三角呢占了整个全国的43%。对于这个 PCB 这个产业来说，它会产生大量的 PCB 废水。那么 PCB 废水哈，它成分很复杂。再一个呢，我们说它处理的难度就很大。再一个呢，从经济性来讲， PCB 废水里面还有大量的铜离子，这个铜离子如果能把它回收回来，就是简单的说回收回来，把 PCB 废水的铜回收提炼出铜板，那么大概卖铜材一年大概能447亿，就是能够回收回来啊，它已经有就是有价格。那么再一个呢， PCB 废水的话，它的产量质量也很大，这是一个处理的难点。再一个呢就是垃圾分离，大家知道哈，我们国家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那么城市化规模在不断扩大，人口呢向城市进行集中，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那么有生活垃圾就会大量的垃圾分离，那么对垃圾分离的处理是个难点，因为它腐蚀性很强，浓度很高，毒性很大，生化性很差，所以说哈对垃圾分离怎么进行处理。那么目前我们国家每年产生的新鲜垃圾分离大概2900万吨，从可控的点源排放的出来的垃圾分离还有1500万吨，这种情况下大概我们国家的垃圾分离产量大概是4000多万吨。那么刚才讲的话，它处理也是个难点。那么下面呢，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技术哈，我们这个技术叫超临界水氧化。首先我们讲一下什么叫超临界水。大家好，我们说水有三种状态，气象、液象、固象。气象的水就是水蒸气，液象的水就是咱们平时喝的液态的水。那么固象的固态的水是什么？就是冰啊。但是我们说超临界水既不是气体水，也不是液体的水，更不是固体的冰。那么它和这三项都不一样，气、水、固不一样。那么超临界水指的是温度和压力同时高于水的温度和压力的这种水才称为超临界水。那么水的压力的温度呢是临界温度是374度，压力是22.12兆哈，就是220多公斤的这个压力。只有当你这种水的压力和温度同时高于它的临界压力和临界温度的时候，这种水才称为超临界水。那么在水的相图上来说，就是对应的红的这个区域，大家哈，温度很高，压力很高，这种水就是超临界水。那么什么叫超临界水氧化呢？超临界水氧化就是利用超临界水的性质，让有机物和空气或者是氧气这种氧化剂在超临界水中发生氧化反应，当然这也是个放射反应，从而将有机物进行去除，这就是超临界水的氧化，有机物氧化剂在水就超临界水中发生氧化反应。那么美国的国家关键技术能源和环境领域这个六大领域的关键技术里面指出哈，最有前途的有机废弃物的它的处理技术就是超临界水氧化，它指的是21世纪啊。因为这个技术呢在国外在美国呢他们已经商业化应用了，无论是从它的处理的彻底性和它的经济指标来说啊，它相对于咱们传统的处理技术啊，它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那么超临界水，刚才说超临界水就那么好吗？超临界水哈，大家它的性质和水蒸气和水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我这里有个表哈，不简单的不详细给大家讲。超临界水的密度粘度极其低，密度粘度很低，所以它的传递性能特别好，很快。再一个呢，它的扩散系数很大，它的扩散系数是水的扩散系数100倍，和那个水蒸气的性质那个扩散系数大概差不多。所以它传递性能。再一个呢，我们说它的介点常数特别小，那么介点常数特别小，这种水超临界水它的溶解性能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有机溶解， 大家知道哈，咱们常常讲咱们喝的水，那个油那在这个水里面溶解度是很低的，是不是？或者说你看成不溶解的，但是水一旦到这超溶解以后，有机物在超溶解水中是完全混溶的，意味着什么？有机物的分子完全混溶在这个超溶解水中，同时氧气也是完全混溶在水中，没有相截面，没有一个气泡出现，它是完全混溶在里面，以分子状的壳子弥散在里面。所以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有机物和氧气完全混溶在超溶解水中，它马上怎么样？会发生均相反应。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异相反应、非异相反应和均相反应有什么差别？没有穿刺的阻力，是不是啊？所以它速度极其快啊，它反应是多，后面还会讲它的。再一个呢，它有个特点，无机盐在超溶解水中不溶解的。大家咱们吃饭要那个菜里面要放盐，你盐放在咱们通常这个水里面放一把溶解一把，是不是啊？它的溶解度很大，当然它也有一个饱和度啊，但是它溶解度很大。但是盐在超溶解水中溶解度很低很低。如果我们说这种什么，比如说氯化钠在超溶解水中的溶解度大概是不到100个 ppm，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利用的好，盐刚才讲了，我们高浓度的工业废，就是工业废水存在什么高浓度，还有一个高盐，是不是啊？高盐含量，如果利用的好，超溶解水不但可以去除有机物，还可以脱盐。这种情况大家哈，这个如果说做的好的情况下，这解决了我们环境工程领域两大难点：高浓度的有机难降解的有机物的去除，高含盐废水的脱盐的问题，知道吧？大家看，这是两套工艺，是吧？这是完全不同的工艺，脱盐和有机物的去除。那么再一个呢，重金属离子在氧化的过程中会形成多种物质。我下面快点哈，大家首先呢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为什么超溶解水它的性质极其优越，就是它是优良的一个反应介质，传递性的极其好，就是因为它的化学性，当然还有氢键啊、离子机啊等等哈，它都很低。那么这是呢，就是目前国内外80年代提出上国内外对超溶解水哈来处理有机物，各种各的有机物都做过它相应的研究。大家看看二恶英在超溶解水中大概是对应了250兆帕的情况下，反应温度574度的时候，它只要反应3.7分钟，它的去除率是5个9，所以它的去除速度你能想得到吗？大概二恶英的毒性大家知道哈，是砒霜的毒性的1000倍，是不是啊？大家它的毒性很强的哈，那么它能去除率5个9。大家再看一个环境工程里面。水处理行业特别难处理多氯联苯，但是多氯联苯大家在水处理行业里生化处理几乎处理不了，是多氯联苯很难把它降解的哈。那么在超溶解水中550度的时候，25兆帕的时候，只要反应0.05分钟，就是3秒钟，它的去除率是4个9。但是说为什么具有这性质呢？刚才我讲了哈，它的物理性、离化性。所以哈，基本上现在从国内外国各大科研院所做哈，你能找到的有机物，你只要能找得到，你能说得出名字来，你上网去检索，总能找到一个科研院所把它做个它的超溶解水氧化的一个研究，它的效果都很好。下面我不讲那个，因此呢，美国科学家哈哈特就说呢，他只说哈，鉴于超溶解水氧化，它主要是相对物理来说哈，它的优点，它能用来代替焚烧哈，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美国2001年的时候呢，开始建了第一套的商业化装置来处理城市污泥，它的经济性啊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是干化焚烧法的它的运营费用的1/5到1/4，1/4到1/5。那么超溶解水氧化它可以实现那么80%以上的城市污泥的无害化处理处置，无需高浓度的脱水和干燥过程。我这个不想一点了，因为后面我主要讲高浓度有机废水的这个处理。那么超溶解水氧化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和污泥，它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哈。第一个，处理彻底，有机物的去除率很容易达到99.9%。那么通常有机物的浓度大于3%的时候，那么系统可以实现自然。超溶解水氧化是个放射反应，是不是？它知道因为氧化反应是个放射反应。大家讲超溶解水温度这么高，你怎么把超溶解水加热到超临界呢？你需要额外的能量把它加热到超临界，这个能耗很高，是能耗很高。但是大家有一点，超溶解水氧化反应是个放射反应，当你有机物的含量大家不一样哈，大概在2%到5%这个范围的时候，超溶解水氧化反应本身放出的热量就能够把这个废水从常态加热到超临界状态，所以你只要有个回热器，这个热量什么就能把它回过来，把它加热上去，就能实现自热。第三个呢，就是反应空间密闭，不存在二次污染，大家肯定是密闭的，因为它的压力很高，我密闭不了，它就压力保持弱哈。再一个呢，它反应时间短，所以设备哈结构很简单，干预面积很小。再一个呢，无机盐呢很容易分解出来，你如果做得好，就可以实现脱盐。那么目前从国际上从事商业化运营的运行的这样一些公司呢，有英国的公司。美国的一些公司，美国的公司和日本的一些公司啊，当然从现在来说做的比较好的呢是美国的、日本的和瑞典的，这有几家公司啊做的是相当商业化，做的比较好。 那么八十年代起的提出来以后，目前在国际上呢已经得到商业化应用。美国来说，它主要处理军方的一些废水，像神经毒气啊、芥子气啊这种特别剧毒的物质哈，它都是用这个水来进行处理。再一个呢，陆军和空军的包括海军的一些废液也是用它来进行处理。欧洲呢，它主力处理高浓度的这一些废水，什么什么联苯啊、苯酚啊、硝基苯胺等等这种废水。那么日本呢，处理丙烯氢氰化物、杀虫剂、农药等废水。那么中国呢，我们现在国内目前大量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所在做的，就是一些实验品，焦化废水、医药废水、农药废水哈，做过很多的实验。这是美国的，这是国际上一些商业化运行的一个装置，包括多利年苯、造纸废液、城市污泥、光阻煤等等哈。这是美国的新一公司，它为军方做的订单。这个公司有个特点，它只做军方的项目，基本上全是给美国的陆海空啊他们做的一些这个空军的一些废液它进行处理。这是美国安华公司，它用来处理它的创建水氧化装置。这是美国 Superwater 公司的，我大概过去啊，是英国法国的一个公司。目前国内还没有商业化运行装置啊。那么叫西安交通大学呢，从200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致力于超电水氧化技术研究，那么前后承担的973、863等等各种各类项目，大概前后的经费大概2000多万元。基本上农药废水、制药废水、印染废水、化工、电子工业，包括垃圾分类业务泥，我们做过大量的研究。这是我们的实验装置，这个给大家说一下，有间接式的反应火，有半连续式的反应火，有小型的连续式的装置。什么叫连续式的装置啊？废水或者污泥源源不断的进去，从那口出来以后，源源不断的出来的就是干净水啊。这个小型的连续式的装置。那么还有一个半连中型的连续式的装置，这个装置接近工业化了，2层楼高。大家看啊，这是两层，大概吧，接近2层楼高。这是日处理能力0.5吨污泥或者高浓度有机废水的这样的连续式装置，连续进料、连续出料，同时把盐进行脱盐。这个人类的话就是高浓度含盐废水。那么这个东西是超临界水热合成，我后面会讲什么叫超临界水热合成啊。超临界水还有个特点，可以制备纳米材料，很容易哈做纳米颗粒。我后面会讲到 PCB 废水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超临界水合成的装置。那么这是处理城市污泥的，这是我们做一些实验研究哈，在这个条件下，大家看这边的，这是城市污泥，那么处理后的效果，从色度上来看，基本上和蒸馏水差不多啊。色度上，这是垃圾分类液、原液，这是处理后的效果等等啊，这是我会详细讲的特点。那么这是农药废水、一些杀虫剂的废水，还有一些印染废水的处理效果，凡是颜色比较深的话，都是那个原液。旁边的是处理效果，不同条件下的它的处理的效果。医药废水，那么整个的我们团队来说，大概11年，我们发表的期刊论文是100多篇，发表了国际期刊论文24篇。那么目前已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是34项，提交的国家发明专利43项，还有8项，还有那么几项在公示中啊。那么授权的国际发明专利进入美国的，在美国授权的是1项。那么从发表的 SCI 论文来说，应该在我们国家是最多，在我们国项目最多。专利来说呢，更是占有绝对优势哈，因为我们是授权的是34项，其他呢占了我们国家已授权的超临界水技术专利的44%。那么2006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一个国家863的项目，来做污泥城市污泥的超临界水氧化处理的这样一个中式装置开发。那么这就是我们零六年承担项目，2009年底那么开发完成的国内的第一套的超临界水氧化处理城市污泥的这样一个示范装置。这个装置哈分4个模块，高是8米5，长是10米，一层哈平面上分2个模块。为什么这么做？大家哈就宽度是2.1米，这东西啊为了满足公路运输的规范，在工厂里把每个模块做好，到了现场之后用了搭机的哐哐哐往上一关口一个也就成了啊。它也这是从那个产业化的角度来考虑哈，就是因为在工厂里，大家在企业里加工的时候，大家说加工质量容易保证，在到了现场的时候，加工质量不容易保证哈，你好的设备、好的那个加工设备没有的。那么这种同样就是满足将来产业化的这个需求。那么这套装置是我们国内处理能力最大的，这是它的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叫反应火。这个反应火刚才是316L，大家男同志代表是不是？你说你的表很好。你的表壳是什么？316L 的金刚的，哎呀，我的表很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接近1吨多的东西都是316L 金刚的啊。那么这个反应服是我们在这个反应服上的技术，大概6项国家发明专利。这个技术和国际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完全的一个新的反应服，它可以防止腐蚀、防止盐沉积。超临界水氧化技术是个高技术哈，很你商业化装置有这样几大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个，腐蚀的问题。 腐蚀速度极强，大家知道吗？是，都是有道理的。超临界水氧化反应活性特别强，处理污染物的能力特别强，与此相对的，它的腐蚀性也极强。所以哈，你必须有效的解决它的腐蚀问题。再一个呢，盐沉积的问题，盐在里面不溶解。哦，你利用的好可以做盐，你处理的不好它会堵塞，所以呢必须把它解决它的堵塞问题啊。这套反应术就具有防腐、防堵蚀的作用，防堵塞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相应的一些换热器啊，这种模块，这是一些换热器、除盐池、反盐，我们这个方式上就可以实现连续的脱盐，把污泥里面的，因为有那个无机盐类的话，全给脱下来，同时呢把它处理干净。这是一个控制系统，这套系统采用的是完全的自动化控制，不需要人去操作任何阀门，坐在计算机前面，你就控制整个系统的启动、升运行和事故处理以及停机都可以。它是完整的自动化运行的，这是它的 PLC 图，这是它的控制界面。这个控制呢，就是我们国内在电站搞电站控制的排前三的这样一个公司，控制公司哈，来做的这样一个控制系统。这是处理污泥的效果，大家啊，我大概讲一下。这是97%含水率的污泥，这是处理后的效果。这是蒸馏水做比照，这个条件下大家看还有点黄，这个条件下是25-26兆帕，450度的时候，大约反应了95秒钟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再结合点，反应65秒，反应了95秒的时候就成为这种状态。所以大家看四度上基本上和蒸馏水差不多了啊。是那么无机物在这个水中，这个盐类物质在超临界水中不溶解，变成啥了？就是变成这种，这是从土里面挑出来的，就是这东西啊。那么它的体积占整个污泥体积的4%，可以实现它的减量化。这个是我们的超临界水氧化，刚才不是那个氧，超临界水氧化装置吗？棕式装置吗？棕式装置做出来的效果，比我们实验室做的效果还好。当然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系统用的是液氧，液氧进去液氧量大啊，所以它的处理效果比我们实验室做的效果高。基本上，就是从色度上来看，基本上就是蒸馏水的色，这是一些刷新啊等等。那么从这个棕式装置做完的时候，当时形成的发明原理是15项。那么这套装置，那么具有防腐蚀、防粘性，它是模块化的，完全的自动控制、安全控制和智能。什么叫智能控制啊？你超温了、你超压了，有什么的，它自动的去调节啊。那么可以实现连续脱盐。那么这套装置就是我们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套这样一个，应该是功能最齐全的哈一套中式化装置，它应面向商业化应用啊，应用可以达到商业化应用的这样一个。那么核算污泥，你用超临界水氧化，你核算污泥的经济性怎么样呢？我核算以深圳为例哈，因为每个地的那个每个地地方的，比如说软化水呀、电费啊，它等等都不一样哈。那么以深圳为例，那么如果说我日处理能力是100吨的，85%含水率的污泥，当然说你为什么定85%呢？我们污水处理行业通常说的污泥是80%含水率，是不是意思？因为85%的含水率正好你泵能达得动，知道吧？80%是大家是估计达不动啊，因为我要流动得起来。那么那人家那你怎么办？那么80%水里掺了一点水，是吧？回点水掺上就行，那就流动起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处理这个100吨的，他的投资大概是2200万。那么他的如果卖电，这是从十五起哈，我就讲一讲。超临界水氧化是个放射反应，产生大量热怎么办呢？除了你自己回热用不掉，这个热量可以用来资源化利用。这个热可以产生热水，热蒸汽可以卖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我用这个蒸汽来去推动汽油机进行发电，这是售电，两种商业模式啊。如果是卖蒸汽，这个产生的蒸汽把它卖掉，那么可以这个项目投资是2200多万。如果是卖电，因为它有汽油机和发电机哈，它投资较大，2400多万。运营费用用受蒸汽的，这可能80%含水率的污泥，这是我们行业内通常讲的80%含水率污泥是73块钱。如果受电的情况下，因为它那个这个价格里面含有的设备的折旧费用哈，整个这几千万的这2000多万的折旧费全含在里面，那么大概是82块钱。大家知道哈，这个指标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是不是？深圳污泥的处理费用已经补贴到400多块钱啊，很多地方呢200多块钱、300多块钱，当然各地不一样啊。你如果能做到73-80多，每一吨，这个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啊。这个你说啊，你这东西100吨2000多万贵不贵？你和生化处理和贵，但是你和处理污泥的技术来比，并不贵。大家知道吧？干化焚烧你多少钱一吨？是不是？一吨都是什么？都是30万到50万之间的这样一个投资费，那至少3000多万以上。大家看看石洞口的那个干化焚烧项目8000万，这就是整个的我们超临界水氧化和传统的处理方法，它的这个对污泥来讲啊，它的 技术经济性的一个对比，我这个不详细讲了哈，一方面讲了它的经济性，它我因为美国做出来实际上经济性比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这个还好啊，这经济性还高。那么第二个呢，我讲一下这个超链式氧化技术针对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它的处理和它的商业化装置的开发。那么目前我们国内没有商业化的超链式氧化的装置在运行，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设计，完成了建工施工，完成了制造，完成了现成的安装调试，安装目前正在进行热调试，这是日处理能力上100吨的农药废水的一个超链式氧化装置。我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一个农，我们不说它具体单位啊，江苏的一个企业给他做的这个100吨的日处理能力的这样一个农药废水的装置，商业化装置，这个装置把目前正在热调试。那么这是他这个农药厂，我简单讲下这个商业化装置哈，他这个一天产生的这个农药废水大概是144吨的啊，它的税务率是14万到15万税务率，那么它的含氧量是6到8，市场的含有的废水高的情况可以达到11%，这是它的含氧量哈。我就说我就是这两个指标放在这里，大家选一选常规的技术，你给我处理试试，试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案呢？于是常规的方案都叫蒸发。蒸发的冷凝液，那么它是2万多自由地，加水掺上水稀释到大概1000以下的情况下完成一个生化处理，是不是？那么浓缩液怎么样？浓缩液浓度更高了怎么办？掺油进行燥底焚烧，这就是我们实验常规的流程，就是这样流程。那么这个农药厂采用的流程也是这样一个流程，这个我不讲哈。这个处理这个东西这个流程有什么问题啊？第一，它掺水，所以它要掺水的情况下要加水稀释，再一个呢，多效蒸发加这个燥底焚烧，它的运营费用、运营成本还是很高。那么超链式氧化，我刚才讲了，由于那东西它具有这种反应速度快、反应面积小、反应特别、反应是个放射、反应热量，还能资源化的利用。同时，那个二氧化碳化也可以，因为有机物嘛，含碳含氢，是不是？碳在氧化的过程中生成二氧化碳，氢生成水。你的杂原子呢？氯呢？硫呢？磷呢？大家知道哈，氯、硫、磷都是以盐的形式从水里分离出来，因为这些盐不溶于水的啊。那么同时，这种把超链式氧化的碳氧化成二氧化碳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装置把二氧化碳进行液化，液化之后二氧化碳可以直接出售。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的中式装置上也是这样做的。二氧化碳产生了二氧化碳，我要卖的了啊，一吨大概能卖到700块钱吧，这个二氧化碳。这是它的农药，我不讲农药厂的这种废水，我们做的详细的研究，确定了它的超链式氧化方案。这个不说啊，太多了。他们设计的指标呢是这样的，设计的我这超链水的氧化的反应温度是550度，最高工作压力是28兆帕，事实上我的运行压力大概25到26兆帕。那么处理能力是1100吨，那么 COD 设计的是7万，含氧量这个不对哈，这个是11.2，就设计的话含氧量是11.2%。那么它的氨氮的浓度，这个水的浓度是2000多，这个水还有指标氯离子的含量是5000。大家搞水处理的行业同志们，你说我只要说你氯离子含量达到5000，你给我想一想生化方法能处理不？是不是？再有一个呢，氯离子含量达到5000的时候，它的腐性极强。这个东西哈，就说我们这个废水呢，跟它一起拖延，结晶拖延，因为它这个在超链这个盐不容易超链水了，我们要把盐给它拖出来。水力全流体拖延，当然对做了很细的把它盐它的结晶形态、它的粒径的分布都要做研究，因为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做详细的研究会发生阻塞的啊。那么腐蚀对各种材料的它的腐蚀性能做了一些研究，最终啊确定了方案，我这个不相信。这就是整个的它这个厂的这个农药废水这样一个工艺流程，大家看着很复杂哈，实际上就很复杂。但是这个东西做成一个装置了，像个化工厂一样，大家看，实际上现在做安德森像个化工厂一样。那么这是那个废水的这个管道，这是那个液氧的管道，这个氧化剂中的液氧啊，这是那个产生那个热量不是用掉了，所产生蒸汽，1小时可以产生4吨多的蒸汽，因为农药厂嘛，它大概是需要蒸汽，它本来就买蒸汽的，那么我这个蒸汽直接产了，就供他自己用，它不用再买蒸汽了。这是这套装置啊，这是那个反应器，反射蒸汽。我不想讲了哈，它具有防腐蚀、防盐性，大家看看经济性。那么原处理工艺刚才讲了哈，多效蒸发、浓缩、燥底焚烧加生化处理，它的投资是5000万，初设没有5000万，初设是3500万， 不代表不达标，不达标后期又改完了以后，最终投资是5000万。那么它的吨处理的吨的运行成本，一吨处理它的废水的运行成本大概是接近500块钱，400到500块钱啊，这样的成本。实际上这个成本大家知道在农药行业中并不高，是不是啊？这个不算高的啊，你农药废水，这个农药废水是以国家微费的，微费里面一般的情况就是你要拿出去处理至少是几千块钱啊一吨，那么大概占一点也是3000。那么用创业水氧化，我们这个装置它的投资是三千三百万，那么运营成本只有150块钱，这个情况下，那么目前它的占地面积大概1500平方米，事实上我的装置还比大概900平方米就够了。但是呢，按照咱们这个压力容器，因为它是高温高压容器，压力容器设计规范，你的液氧系统和你控制控你的控制和那个控制室要距离的高压装置要有一定的距离啊，这怎么办？放大的话，这样，那么它的反应时间是3.5分钟就能把它处理砸掉。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在做呢，还有其他一些商业化装置的开发啊，比方说对含废废水，主要是煤气化废水啊，比方说就是现在煤气化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水，对这种废水，我们采用了一个方案叫做超临界水气化加氧化。我简单说是什么超临界水气化？超临界水里面氧化是有机物和氧在里面发生氧化反应，什么意思？超临界这是说碳氧化成二氧化碳，氢氧化成水，盐那个杂原子变成盐。那么如果说在超临界水里面有机物进去后不加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这个超会发生一个超临界水气化反应，那么这种废水就会转化成了气化成氢合成气、氢气、甲烷、一氧化碳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把它含成废水，先让它不加氧加气化，我转成合成气，那么剩下那些个液体再什么再完成氧化处理，这个经济性更好啊。这是和中海油在合作做的一个项目啊，这个还正在做研究，在做方案研究啊，还没有商业化研究。那么另外一个是石核废液，石核废液这个超临界水处理它的时候是超临界水可以处理这个石核废液的有机物，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处理它有机物，因为它不是含有铜吗？超临界流体技术里面还有一个巨大应用，就是制备纳米材料发现了。铜离子在这个超临界水中不加氧化剂哈，大家不加氧化剂，不加氧化剂的话，铜离子会在里面发生一个水解反应，水解反应和脱水反应，那么它会生成什么？生成纳米氧化铜。因为有机，因为盐类物质，盐类物质在超临界水中不溶解，所以说它这个盐类物质依然由亚临界到了超临界以后，它迅速成核，是不是？它迅速要结晶提出，所以它就生成大，有很多成核率很高，会生成纳米材料。那么这个技术的核心是什么呢？用超临界水来处理它的废水，同时把它的铜离子，那么转换成什么？转换成纳米氧化铜，那么或者是转换成纳米铜，转换成纳米铜呢，里面要加些还原剂啊，这种。这个经济性哈，那就更好。这个技术呢，在日本哈已经得到商业化应用哈。我们现在根据一个就是印刷线，就是 PCB 行业的石刻废液，因为石刻废液的铜离子含量大概120，很高哈。根据它来说，如果我建造一个每天处理10吨这种石刻废液，120克的含铜量的这种石刻废液，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制备成纳米铜，纳米铜的力度呢，我们现在实验室做出来是大概35纳米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它的投资费用不到1000万，而它的那个处理吨水的收益是36万。大家说为什么那么高？大家哈，一吨纳米铜的这个成本，纳米铜的这个价格很高哈。纳米铜从纳米材料来说，粒径越小，它的价格越高。10到30纳米的纳米铜，大家能知道能卖到多少钱吧？一吨能卖到500万到800万一吨。这个情况啊，因为我们实验室现在从国际上过来，从我们做出来大概能做到20纳米到30纳米，所以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按300万一吨纳米铜，按300万核算，按500万核算，就是20多纳米的哈，500万核算，大概吨水的收益是36万。所以这个技术呢，目前我们正在找投资方哈，正在发展商业化，因为这个技术的难点，从技术的难度来说，反而比高浓度有机废水还要容易些。再一个呢，我们做了个引燃废水，大家体验到了啊。这是我们的超临界水氧化技术的这样一个情况，向大家做了汇报。它主要的本质的话，就是高浓度的难生化降解的这种有机废水和成熟工艺，不处理那个浓度低的这种废水啊。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就是大家有什么事哈、可以做个技术交流。因为我们这些技术也正在找合作伙伴。我后面呢还准备了一点那个就是超临界水氧化的一点技术资料哈。如果有同有哪个企业或者哪个同志感兴趣哈，我们可以后面拿一些资料。谢谢大家。
谢谢这个王教授那个精彩演讲，由于时间的原因啊，这个提问就不提问了，然后那个石油问题啊。